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已经到我们约伯记的最后一讲了。那马上约伯记就要读完了哈。但是我想在约伯记里面的许多的信息仍然是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力量。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看到约伯记的第八讲，我们要看到神来回答约伯以及翻转的祝福。那么当我们想到这个约伯哈，其实他多次的在神的面前一直在那里问神，他想知道一个答案，他想知道神为什么他要受到这样子这些的苦难。那我想，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也非常希望知道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哈，我们会在苦难当中。那而且呢，讲到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苦难好长哦，好像怎么这个日子没有，到没有好像完结的那一天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说，其实约伯他在受苦的时候，他的苦难的日子，看起来是很长，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见说，整个跟他的一生来相比的时候，他今天我们要看见约伯后来的祝福是大过先前的哈，后来祝福是大过先前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约伯他一直想知道的一个答案哈，现在神对他能够有一个回应，那我们就一起翻到约伯记的第三十八章，约伯记的第三十八章，约伯记第三十八章，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哈，约伯记三十八章的第一节，他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那我们看到约伯记第三十八章的时候，神就开始来回答约伯。那么神来回答约伯的时候，在这里非常的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来回答约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是在什么旋风中来回答约伯，在旋风中，在那个旋风中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看见这个旋风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哈，那么其实，在旧约，圣经，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见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先知以利亚。哈，大家记不记得先知以利亚那个时候，为了逃避这个耶洗别的追杀，他就一直逃往，一直跑，一直跑，跑跑。后来他跑到什么？他跑到神的山，哈，他躲在那个山洞里面。那我们也看见神怎么样？神也在这个洞中，在洞中的是神就呼喊这个以利亚，要他出来这个。出这个山洞，那么神也是怎么样，在旋风当中，好，来对他说话。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约伯，他也是在旋风当中，神来对他说话。通常我们觉得旋风好像很危险，我们觉得在旋风当中，好像是一个会狂风大作，我们会感觉到那个是一个非常一个危险惊吓的一个光景。那旋风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在美国佛罗里达有龙卷风哈，所以我们觉得旋风里面好像会带来一些的惊恐，但是感谢神，在一些的惊恐、在慌乱当中哈，我们看见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要与我们来说话的时候，就要使我们能够安定。那么，约伯记里面，当神要来对约伯说话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旋风当中显明他自己，在旋风当中说话的时候，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都提到神在旋风中对约伯来说话。那么我们刚刚看见的是第一次，神在旋风中间来对约伯来说话。哈，那在约伯记里面，一共有两次神在旋风里面来对他说话。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 圣经里面，那么圣经里面两次又在旋风里面对他来说话的时候，哈，一个是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38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等一下我们再看第二次啊。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在这里问约伯一个问题，哈，神说什么呢？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们看看神在这里用一个问话的方式来问约伯，问他说，到底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好，那我们就想到说，约伯有三个朋友，三个朋友呢都在那里指责约伯，三个朋友都在那里觉得约伯是自以为意的，约伯是有罪的哈。那等于最后我们会看到神也对那三个朋友的一些的指责，但是似乎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在那里对约伯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发出一个问题哈，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神的旨意要明显要让他们知道，那么因此神在这里还对约伯鼓励他说，你要什么？你要好像一个勇士束腰啊，你要像勇士束腰，你要勇敢的勇士束腰，要勇敢的，要站立的稳啊！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好像神就在这里跟约伯有一个对话，有一个面对面的对话，有一个挑战性的对话哈，在这里。那其实，在神回答约伯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不住的用什么？用问，用这个问话的方式来。来问这个约伯，好像要再一次帮助约伯去思想，要再一次帮助约伯，去回想一下，他们在他跟他的朋友在这些辩论当中，神要约伯再去思想，再去思想。那么，那我们就看神在这个质问当中，哈，如果我们这个整个来算一下，大概神，应该差不多有77次，哈，神在那里反问约伯啊，用问话的方式来回答约伯，来反问约伯。那我们看见，当神在那里问约伯的时候呢，神先用自然界的发声来质问这个约伯。神用我们从约伯记第38章里面就看见神用什么？神用自然界，用大地，用海洋，用日光，哈，用这个雨雪，用冰雹，还有甚至于是星辰的运转，都来那里来问约伯。那我们没有办法每一节都来，都来讲，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在神的询问当中，神多次的让我们看见，不管是大地、海洋，在自然界里面的询问的时候，就问约伯说：“你在哪里？你有什么？你知道什么？你能怎么样？你要什么？你曾怎么样？到底是你吗？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你吗？”所以呢，我们就先举两这这这这个两个例子哈。那我就说。稍微找了一个图，把它放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么约伯记第38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时候，神问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琴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神就在那里问约伯，这个大自然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见，哎呦，我觉得我们读约伯记38章、39章的时候，我们真是知道说，神真是全能的神，上天下地，哈，神，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真的看到，从约伯记里面也看见神在那里问他，神在那里回答，神在那里回答的时候，好像真的是天文地理所有的都包括在， 都包括在其中，就看见那样子的一个宽广哈。说真的，我们在读的时候，也真的觉得说，我们就只能在那里赞叹，我们只能在那里称颂你何等的伟大，你真的是何等的全，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你是掌管宇宙万有的地的根基哈，时光星辰月数都是神所定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就在这里以创造这个万物这个自然界里面来询问约伯。接下去我们再看到一节的经文哈，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珠水坚硬，如同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哇，我找到这份图，我还蛮高兴的哈。你看这份图里面，这个图里面真的是就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啊，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珠水坚硬，如同石头一样，水可以坚硬诶，或者像石头一样，深渊的面会凝结成冰，这些都是我们不明白的，我们很难去理解的。即使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话语是这样说，好像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图片，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都很难去想象怎么会有这么奇妙的事情。然后我们再看见说哈，神真的是这一个星辰，连12宫哈，都这个天上的星星月亮都是神所造的。那我们就看见约伯记38章31节到32节说，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能解开身心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它的众星吗？我们看见，真的，《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什么，天上的星辰，那个地上的这些星辰昼夜都在什么？都在神的管理里面，都在神的创作里面，都在神的恩典里面，都是神要显明出来。可是我们想到这些时候，我们真的要说，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要称颂神的伟大。所以神在这里就用这一些来向约伯来显明你神的创造。那我还很喜欢在38章里面，在第12节说到哈，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事迹，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神在这里问他，那么神是命定晨光的，要使清晨的日光来知道本位。换句话说，这些都在神的创造里面，那连这些星辰，连这个晨光、清晨的日光都需要来知道他自己的本位哦，所以我们也看见神真的是为这个天地都有立下他们的范围，都有这个界限，都有神所定的那一个疆界，所以神有神的权柄都在其中，非常的有意思。他讲到清晨的日光要知道你的本位，还有提到什么呢？在这个第19节的地方，还有提到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这，所以有没有觉得好奇妙？清晨的日光有本位，连黑暗也有它的本位。好，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的真是奇妙，我们没有办法来解释，我们只有将荣耀归给神。那么，不但是如此啊，那么神还用什么？神还用这一些禽兽哈，来问这个约伯。那我们看到这些禽兽哈，我也把它列出来了，有狮子、乌鸦哈、野山羊、野驴、野牛、鸵鸟、马、鹰，神就用这些的禽兽来回答约伯。从这些禽兽的那个性情，从这些禽兽的种类，从这些禽兽的生存里面来问约伯哈，来问约来显明给约伯看。那 也来问他，那我们就看一下约伯记39章第一节哈，他说三年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肚之期，你能查定吗？好，那这个野山羊的生产怎么样生下？这个母鹿怎么样？下肚哈？他说你能查明吗？我们就看到这个。禽兽他们的性情，他们的生产，他们的生存，好，你知道吗？我在这个图上，这个是狮子、乌鸦、野山羊，哈，看到这个野山羊，那这个野山羊我特别讲一下哈，这个野山羊呢，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会在隐基底的地方会看到有很多的野山羊，看起来有点像鹿一样哈，但是这个是什么？这是野山羊，这是野羊。大卫他在逃亡的时候哈，在隐基底的地方，他在那个洞里面的时候哈，就在那块地方就特别提到野羊，野羊。那这个是野山羊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我们讲到这个禽兽的性来讲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哈，他说野牛岂肯服侍你呢？岂肯住在你的槽旁呢？好，这我们举例在这里讲到，野牛怎么会肯来服侍你呢？它有它的性情，它怎么肯住在你的槽旁呢？这实在是太奇妙了。那么我们也看到，讲到乌鸦哈，这个乌鸦，他说乌鸦之雏因没有食物，飞来飞去，但是当他哀告神的时候，那时是谁为他预备食物呢？换句话说，当这个乌鸦之雏在没有食物飞来飞去的时候，好像乌鸦在那里求告神的时候，神会为他来预备食物。那我们也想到乌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个先知以利亚哈，他在溪水旁的时候，时候神什么还差派乌鸦叼肉，他是来供需要，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些禽兽，在这禽兽之间，好，他们的禽兽的个性、性情，他们的什么这些禽兽的这个。禽兽的这些生存，他们的食物啊，都是什么？都是神来供应他们。但是约伯，你能够知道吗？你能够体会得到吗？好，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多么的奇妙，就用这一些的禽兽来回答，让约伯去更多的来思想一下，神的工作。那么因此呢，当神用大自然界用这些禽兽来问约伯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看到神在这里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来争论呢？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吗？好，这是神问约伯的话，你在那里强辩吗？你想要来跟神来辩驳吗？你能不能够来回答神现在把这些大自然跟神所创造的禽兽啊，他们的这一切，你能够来回答吗？你怎么能够跟全能者，因为神的全能来创造了这一切，你能够来跟他来争辩吗？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约伯在这里怎么样回应？他回应在神面前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来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所以在约伯在看这些，他真的没有办法来回答。他看见神对他发的问题以后，他真的感觉到自己何等的卑贱，没有办法能够明白。所以约伯在这里说什么？我用手来辅助我的口，辅助我的口，好，不再说了。 不能再说了哈，因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不明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约伯在这个时候能够看见他自己前面的那些的对神的所发的问哈啊，希望神来回答他，他所说的话语，他真的觉得他自己是卑贱的，他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再来跟神有怎样的辩驳。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神何等的怜悯他，神就再一次在旋风中间来对他说话。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次，神又在这个再一次在旋风里面，神来对他说话，神来质问约伯，好有意思哦。神每一次对他说话的时候，都说什么？你要如勇士束腰，你要像勇士一样，鼓励约伯不要害怕，你要在神的面前像勇士一样的束腰，能够警醒自守在神的面前。哈，神再一次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哇，真是何等的神，就在这里跟他一个对话，何等的有威严，又何等的有怜悯啊！你问我，我问你，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可以指示我，这何等的怜悯啊！那么，但是神也再一次跟约伯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呢？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这是再一次是神问约伯的话：“你怎么能定我为有罪呢？”来显出你自己是义的吗？好，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在那里对约伯的一个问话。那么当神在这里，跟约伯有这样子对话的时候，似乎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在这里并没有去责备约伯，但是神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好像有一个隐喻的，让约伯能够看见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骄傲的人，哈！不要成为那一个骄傲的人。所以神就用这样子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来质问这个约伯。那在这里，我们先看到，什么叫做一个这个特别提到一个骄傲的人，哈？那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第40章第10节到14节，他说：“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处，见一切骄傲的人就要使他降卑，骄傲的人要使他降卑，使一见一切骄傲的人要将他来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当中。其实都是出于尘土，人就是出于尘土。我们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哈，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在这里哦。骄傲的人是怎么样？神要使他来降卑的哈。骄傲的人是要隐藏在，应该是在，是，其实是在尘土里的。有什么可以来骄傲呢？所以神在这里让，好像再一次让约伯来想想看，哈，来想想看什么是骄傲的人。那我们，约伯有没有跟这些骄傲的人是好像是同类的人呢？我们再一次看到啊，那很奇妙的，在约伯记里面也给我们出现了神所特别提到有两种的动物，有两种的物哈，有两种的活物。那么这两种的活物呢，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河马哈，一个是河马。那么一个是什么？是鳄鱼，一个是河马，一个鳄鱼。那么在这个，其实河马跟鳄鱼，在那个时候，或者在那个，在这样古代的时候，到底这个河马跟鳄鱼是什么样子的？哈，我们现在可能很难去想象，但是我们也有人说，哈，这一个河马跟鳄鱼，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的巨大的一个物，是巨大的一个活物哈。那如果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的影片呐、看到一些讲的，有人说这个这个河马非常的 巨兽非常的大哈，那就好像想到那个上古时代里面那个很多的活物都非常的大，我们在电影里面，在科幻电影里面也许都有看到哈，那也不晓得，因为以前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在想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真的是非常巨大的东西。那我们看到这个鳄鱼的时候呢，哈，也是什么，也是非常大。也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以前上古时代里面所讲到的恐龙呢？哈，有那个会飞的，也有什么在水里的，哈，恐龙有很多的种类。那么，但是我们就看见，其实这好像就是两个代表。这个河马呢，是代表是什么呢？是在地上的，是在地上的，所以在约伯记第40章19节里面说到，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哈，所以这个河马是在地上的，好像是为首的，哈。我们现在觉得，哎，地上应该是狮子为首，但是我们看见在约伯记里面讲到是特别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这个河马哈，他也形容到说，你要来观看河马。当神道讲到那个骄傲人的时候，第15节说，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我造你也造他。哈，那么讲到这个河马的时候，讲到他的气力是在腰间，他的能力在肚腹上。哈，他的肢体像铁棍一样，他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是为首的，是为首的。那么，因此在地上，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勇武的、非常有力量的、非常非常巨大的哈，它是为首的。看起来好像在地上，它为首的，它可以提到骄傲的时候，好像看到你在为首，骄傲的人似乎在那里为首，但是，连一个骄傲的人，连一个河马，都是什么？都是神所创造的。换句话说，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哈，人跟河马，他说神说我造河马也造人，有什么可以来骄傲的？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鳄鱼，哈，讲到鳄鱼的时候，哦，这个鳄鱼真是，我们看到。提到这个鳄鱼的时候，也看到这个鳄鱼的这种巨大，看到鳄鱼的这种凶猛，看到鳄鱼的这一个样式哈、哦、样子。他说：“你能用鱼钩钩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你可以用绳索穿它的鼻子吗？”哈、哦，神再一次在这里说了这么多的问句，那约伯一点都没有办法能够来回答。那么讲到这个鳄鱼的时候呢，也特别讲到你按手在他身上，想与他征战吗？好，想与他征战，想与他征战吗？你征战的时候，你岂不上胆吗？那么我们从这一个讲到这个鳄鱼的这种厉害，这种高大这种征战里面，讲到他的那种这样子的一个巨大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神在这里说，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它的大力，并美好的骨头，我不能睁目不言啊。那么提到这个鳄鱼的时候，好像它是这样子的大，是给人带来有恐怖的，甚至于好像从它的牙齿、从它的口中哈，都有火一样的能够出来啊。那在地上，人在地上看到鳄鱼的时候，你会害怕。在那个时候，这么大一个巨大，它这么强壮的时候，你好像会看到它，你会害怕。那么，圣经上在33节的地方也说，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哈。但是34节说，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所以，我们看到在地上有河马在，好像是一个骄傲的代表。是为首的，在地下、在水族里面啊，在海上面，我们看到这一个恐这一个鳄鱼，好、啊，是在水族之上，它是什么？它是骄傲的。那么在 形容到这些巨大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想到鳄鱼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这也是表明了什么？就是表明了仇敌，表明了魔鬼，表明了那个撒旦，哈，是怎么样？好像要使人惧怕，这个，要想要来藐视人，想要与神来争夺这个高位，想要为首的，但是怎么样？都要降服在神的里面，都要降服在神的里面。好，那 那因此呢，当神用这些自然界、用禽兽，甚至用这一个河马跟鳄鱼来表明、来询问这约伯的时候，约伯呢，真的在神的面前，他开始他说什么？他约伯在这里，他就开始回应神。那他的回应，他看见什么？神啊，你是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也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好有意思哦。当神在旋风中刚开始第一次跟约伯的时候，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现在约伯回答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好，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所以换句话说，约伯在这里说，他真的知道神是全能的，他自己是何等的有限，他自己真的是不能够明白这一切的事情。所以约伯看见自己的卑微，他看见自己的有限，他知道神的全能，所以约伯在这里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哦，他为着他前面所说的话语，这些是我所不明白的。他说这些事情实在是太奇妙了，也是我所不知道的。因此，约伯在这里说：“我从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在这个时候，他在神的面前，真是完全的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他在神的面前对神说：“以前我是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哈利路亚！当约伯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也想到约伯的，其实他的心愿也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里面被神来成全。约伯不是一直在那里说吗？求神向他说话，求神来向他显现啊！他一直都不能够明白，很多的事情他都不明白，他自己受苦的事情不明白。今天神向他显明，大自然界神的创造里面，你能够明，你能够来，你能够来诉说吗？哈，这些事情你都是你能够，是你做的吗？你在。所以神用每一次的问话，都让约伯再一次能够来反省他自己，能够看见他自己。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就像我们在这个神用这些用了这么多的问句，其实让约伯看到你在哪里，你有什么，你知道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要什么，你曾经做了哪些事情，这些事情。难道是你所做吗？约伯在这里没有办法，他说这些事情都怎么样，都实在是太奇妙了，他没有办法在这里来回答啊，所以他说我以前是风闻有你，我现在什么亲眼见你。神用这些显明的时候，他看见。再一次看见神的伟大，他为自己来懊悔，所以他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来懊悔。”他本来在尘土和炉灰中是拿着瓦片来刮自己身上的毒疮，可是现在他说：“我在尘土跟炉灰中间来懊悔。”他就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来懊悔自己，来懊悔自己什么？自己所说的话语，他说我厌恶自己。其实，在原文里面的这个厌恶自己的意思是，因此我厌恶我的言语，我厌恶我的言语，就好像他刚刚说，我要捂着我的口，哈，我说了一次以后，我不再说第二次了，我不再说了。什么？他发现他。 他厌恶他自己刚才所说的话，厌恶他跟他的三个朋友所辩论的事情，他的话语，他无话可说，在神的面前，他只有在神的面前懊悔，他在神的面前来悔改。那么感谢神，约伯亲眼见到主。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亲眼见过主的一些经历呢？哈，那么你会不会也希望能够有约伯这样子一个经历，能够亲眼见主？或者你说我希望亲眼见主，但是我不希望像约伯一样这么苦，哈，这么有这么多的灾难困难临到。但弟兄姊妹，感谢主，其实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哈，再一次我们可以看见苦难是避免不了的，但是若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能知道神的同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苦难当中，在这世界上是有苦难的，可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平安的。在这个苦难当中，若是我们能够见到神，那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跟祝福。其实我们听到过很多人在分享见证的时候，他们分享见证，他们遇见神了，他们见到神了，很少是在顺境的当中，当然也有，但是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在苦难当中，在苦境的时候，我们遇见神了，我们遇见神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听到有一位，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他在那里分享哈。他在分享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因为某一些的事情，他在监狱，进了那个监狱。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开始懊悔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为着他自己在监狱里面，他就说，我在监狱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认识神。虽然那个牧师哈，他以前是做牧师的，他以前是有很多的服事，但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他自己的行为，他进到监狱。可是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说，我只能在那里读圣经，我只能在那里思想神。他说，我在监狱的时候，我才发现哈，我以前都不认识神，我在监狱里面，神才让我真正的来认识他。那么后来当这位牧师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的时候，他大大的做见证，他说，感谢神，我在监狱当中我认识了神，我亲眼见到了神。后来他也被神大大来使用，在美国他成为在监狱里面来服侍的一个牧者。感谢赞美神哈。那我们真的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有亲眼遇见神的。我们知道说，这不再是一个别人所说的神，这不是别人所经历的神，这是我自己能够经历到的，我能够亲眼所见的。哈利路亚。那么当约伯在这里，他看见自己的卑微有限，他知道神的全能，他在那里懊悔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的看到约伯自己在那里懊悔，在尘土当中懊悔，但是神仍然没有说约伯是什么，约伯是有罪的。在神的眼中，约伯是什么？约伯就是一个义，约伯是一个义人。神在那里一开始就对撒旦提出来一个挑战，你有没有细心查看过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人像他。在世界上，如果我们今天要说世界上最有义的人是谁，最完全的人是谁呢？就是约伯。因为是神自己替他做见证，神说约伯在世界上，在世上没有人像约伯，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义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远离罪恶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是神给约伯的一个评价。那么在一开始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当约伯真正经历神，认识神，看见神的时候约伯神仍然在这里什么？看约伯是一个义人。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神看约伯是一个义人呢？神没有对他有责备，神只是把他自己的创造这一切显明 在约伯的面前，神问他了77个问题，你在哪里？那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里面，我们看见神不是在那里责备约伯，神约伯在神的心中仍然是神的仆人，是一个义人。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就来看接下去神对约伯说话以后，神就对什么？神就对他的三个朋友来说话。那么神对这三个朋友来说话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这里的说话跟约伯很不一样哦。因为神对这三个朋友来说话的时候，神说什么？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来发作。神的怒气向他这朋友来发作，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里替约伯来做一个见证，神在这里来认可这个约伯。神说什么呢？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你们议论我，不如约伯所说的是。哦，感谢赞美神，神在这个时候在他朋友的面前，神提升约伯，神在朋友的面前，神在那里亲自的为约伯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可啊，你们所说的不如约伯所说的。不但是如此，神还向这三个朋友有发怒哦。然后神要这三个朋友做什么呢？他说，现在你们，第八节说，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感谢赞美神，神在这里要他这个三个朋友去献祭，要7只公牛、7只公羊到约伯那里去献祭。换句话说，原来他的三个朋友在那里指责约伯，约伯好可怜哦，在炉灰当中用瓦片来刮自己身体的时候，这个三个朋友在那里指责他。我上次有一些图片给让在作业里面，你就会看到，哇，那个真的三个朋友的指头都指向约伯。但是现在神说什么？你们这个三个人，你要去献祭，你要去献祭，还要什么？把这些祭物带到约伯那里去。所以我们想到献祭的时候，就想到圣经上讲到的祭司啊，祭司在利未记的时候就讲到那些祭司要将什么百姓要为这些百姓来献祭，来献赎罪祭，赎愆祭，那要献上燔祭。这些是什么？是祭司要来做的工作，要来帮助他们。那么现在呢，神要这三个朋友带着他们的祭物到约伯那里去，并且神说，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的仆人，哈利路亚，约伯在神的心目中，在神的眼中，他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仆人就要什么？听主人的话，仆人就要顺服在主的命令里面，仆人就要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神说，这三个朋友，你们到约伯那里去啊，把你们的祭物带去，约伯要为你们祷告。我们就想到这个为你的祷告，就是约伯要站，就是一个站在祭司的位份上面来为他的几个朋友祷告。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设立祭司，还没有，我们知道还没有，设立祭司是在约伯之后的事情，是在摩西以后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约伯已经在神的面前有献祭了。那么约伯要为，其实约伯就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他也就是像一个祭司一样在神的面前祷告。还记得约伯记刚开始的时候吗？约伯怎么样呢？他为着他儿女来祷告啊，他为着他的儿女来献祭，生怕他们得罪了神。所以约伯真的是一个就像一个祭司一样，常常为他的孩子祷告，每天清早起来就为他们来祷告。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当约伯为这三个朋友祷告的时候，就有奇妙的事情来发生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我们要一起看一下 第八节的后面，后半段哈，他说：“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应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待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拿说的是。”哈，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神在这里说，今天神对这个三个朋友，神要来悦纳他们的祭物，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悦纳约伯，哈利路亚！因为神悦纳约伯，因为神看约伯是他的仆人，神看约伯是一个义人，神看约伯是一个完全人。因为约伯的关系，所以这三个朋友的祭物，神才悦纳，神才悦纳，哈利路亚！那么，因此约伯的为他三个朋友的接受他们的祭物，为他们的祷告，他就是一个代求者，就是一个代求者，就像一个祭司一样，是一个代求者，也是约伯记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中保哈，中保。从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中保，他在神天父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耶稣是那一个中保，耶稣替我们来代求。那么，所以当约伯替他的朋友来代祷、来代求的时候呢，神就是约伯从苦境里面转为祝福，也因着约伯的代求，神也原谅，神也悦纳了这个三个朋友的献祭。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当约伯在这个代求的时候，哇，感谢赞美神，他三个朋友啊，因着约伯，神的怒气在他们身上就消除了，而且神也悦纳了他们的祭物。那我们看见约伯在那里代求的时候啊，他怎么样呢？他就能够从苦境转回。那弟兄姊妹很重要的。苦境转回，是因为约伯的代求。所以圣经上很清楚的在这里说啊，耶和华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换句话说，如果约伯不为他的朋友祈祷，他自己也不可能从苦境转回哈。但是感谢主，神悦纳约伯的祷告，神。悦纳约伯为他朋友的代求啊，神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天再一次想到说，这个约伯在约伯记里面，在约伯的身上，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形象。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中保，耶稣也为我们来代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34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哈利路亚，神在为我们祈求哈，他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神为我们来祈求。那其实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也是好多问题，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来指控他们呢？好，我们看到也有好几个问题在那里，但是感谢神，这位中保为我们代求，好让我们这个没有人可以来定我们的罪。好像约伯他的朋友本来在那里定罪，但是约伯来为他们代求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他们这个定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就要被撤销，就要被饶恕哈。然后我们再看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但是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神，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看见耶稣了吗？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就是我们的中保，我们看见耶稣是为我们来代求的。透过约伯的代求，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来替我们祷告，来为我们的为我们代求，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仇敌的控告，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被定罪的灵。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哈。那么因此呢，我们也再一次也看见，当约伯在那里愿意代求的时候，就带来一个苦境转回的祝福。那么这个苦境转回的祝福，我们就看见约伯能够重新的被他的家人朋友接纳，因为神已经为约伯做见证了，所以这些朋友已经不能在那里指控约伯自以为意呀、他有犯罪，因为在神的眼中，约伯是什么？约伯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还约伯还要为你们来祷告，要为你们来献祭。约伯是像祭司，是像一个中保一样，在他的朋友面前。那么因此很有意思，神的话，这个圣经上就说到约伯的什么弟兄啊、姐妹呀、还有什么，还有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啊，本来大家都远远的离开他，哇，那个时候约伯说啊，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哈，大家都什么都远离我，都厌弃我。可是现在神为他做见证，神来肯定他，让他这些朋友怎么样呢？都来见他，哈，而且他们一同吃饭。那么圣经上说，论到耶和华所降雨，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不但来看约伯，而且每一个人都带了礼物来哈。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们每一个人都送他一块银子跟一个金环哈。那么因此呢，感谢赞美神，这一个约伯接受了这些朋友给他的资源，可以说是资源哈。因此我们看见后来约伯也就用了这些的资源，我们看见神就祝福他。神给他的祝福是加倍的，是加倍的，太有意思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的数字哈，那怎么样加倍呢？这个真的是加倍 ，double 哎，是 double 哈。以前呢，约伯记第一章里面讲到约伯的产业是7000羊，现在呢14000 double， 原来是3000的骆驼，现在是6000，是 double 的，原来是500对牛，现在是1000对牛，是 double 的，原来是500的母驴，现在是1000的母驴。哇，他在产业上大大的富足哈，比以前更富足了。他以前在东方人中间是那个最富有的哈，是最尊贵的，那现在什么比以前还要 double 哎，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那然后我们也看见呢，以前呢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但是都已经去世了。可是现在神再让他的妻子，哦，他妻子也很会生哈，又有什么7个儿子3个女儿哦。我觉得约伯记里面很有意思哈，在圣经上很少是讲到在讲到家谱有讲到女人的，可是呢在这里没有提到他儿子的名字哦，却在这里提到什么，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特别讲到说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而且把他三个女儿的名字都告诉我们哦，哈，有耶米玛、基西亚、基连哈普，哈，把他的女儿特别的说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看见，哇，从这里好像看见，哎，姐妹们，你的神，姐妹们，女人、女儿，哈，妇女们，在神的眼中，哦，真的还挺有价值，非常有价值。而且约伯在这个时候，他的妇女中间没有人像约伯的女儿是这样的美貌，哈利路亚。那么还有呢，还有很特别的，在这里特别提到他们的父亲，也就是约伯，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他们是有产业的，感谢赞美主。这是神在约伯身上给他那个 加倍的祝福。神的祝福就是很实际的，真的是很实际的。那我们看见他的财产，他的儿女，神都加倍的来赐福给他。而约伯自己的本身享年了140岁，能够看见他世代的子孙，哇，真是敬畏神的人。他什么，他的一生一世都是蒙福的。虽然约伯有受过苦难，但是跟他140年来相比，跟他来看见他世代的子孙来相比，他的祝福大过他的苦难，他的祝福大过他在苦难当中好像所受到的那个咒诅一样。我们真的看到约伯是从苦境当中来转回。那么因此，当我们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想给我们非常多的努力，那非常多的鼓励。那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到，再一次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会有困苦、会有苦难的。那么甚至于呢，在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什么，经历许多的艰难。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弟兄姊妹，若是你觉得怎么我信了主以后，哎呀，怎么这么多倒霉的事情发生，怎么有这么多的难处发生前两天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她说，刘师母，请你为我祷告。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这个什么困难的事情，好像什么难的事情，怎么都发生在我身上啊。上个礼拜天她从教会回家的时候啊，结果她就出了一个车祸，还进了医院。她说，为什么有这样子事情会临到我。那这位姐妹她真的在这两三年，特别在疫情当中，他家里面出了很多的事，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他就觉得说，怎么这么艰难，怎么这么的苦啊。他说他心里好像真的是不能不在那里埋怨神，所以我再一次跟他分享到的约伯的故事。那我就真的想到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其实是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若是没有经历过艰难，我们就遇不见我们的神了。我们在艰难当中，我们就更感觉到这样子的真实。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在这个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不会日子不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在这末后时代就看见那个仇敌，那个撒旦，他就是一直要怎样，一直要来搅扰，要来迫害，特别要迫害什么属神的子民，就好像那个仇敌撒旦要来迫害那个撒旦，要迫害这个约伯，要向他来挑战，要让使他来遭灾难。这个是什么？在末后的日子，我们看到有许多这样子的情况。如果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二十，马太福音提到末后时代的末后时候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也真的看到是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许多人的爱心就会渐渐的冷淡，那有许多的灾难，有许多的艰难都会临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害怕，感谢赞美神，我们在这些艰难当中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哈利路亚。那么约伯在这些的难处当中，虽然他不明白，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说，约伯没有一次他是否认神的，没有一次他是不要神的，没有一次他是拒绝神的。约伯的信心就在那里，甚至在约伯记里面，约伯也曾经说，即使他被杀了，他也不会不认神，他也不会不来到神的面前，即使他被杀。哈利路亚。约伯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而且约伯他这一生里面，他就是愿意成为一个有约的人，他与眼睛来立约，他非常的谨守他自己，他不与恶事，不与这些邪恶的事情来为伍，他愿意什么？走神的道路。感谢赞美神。所以他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整个约伯记看下来，我们从头到尾都看见约伯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义人。那么因此在以西结书 14章20节说，虽有挪亚、但以理，还有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生命。所以约伯有义，他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那我们再看见，在艰难，许多艰难当中，我们需要有忍耐。雅各书5章11节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什么？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所以神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看约伯是一个义人，在新约里面，神要我们去效法、去学习、去观看约伯的忍耐，因为忍耐的人，神称他们是有福的。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真是愿意我们在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再一次我们也要来鼓励我们自己一下，勉励我们自己一下，求神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选择不去去埋怨苦难，我们要在苦难中，真可都应该是必有的事情，都会有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仍然要选择来信靠神啊！我要选择愿意向信靠神，靠着神能够忍耐到底，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甚至于要选择在心里对自己说，急或不然，急或会有很多想不到的灾难，但是我仍然要坚定的相信神，坚定的来到神的面前，并且就像我上个礼拜所说的，苦难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即使我们觉得当然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日子很长，但实际上苦难还是怎么样，还是短暂的。而且今天有耶稣在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地方都看到主耶稣替我们担待了，我们看到耶稣也替我们在代求，那我们在神的眼中是神所宝贵的，那么是神所看重的，神为我们代求，神为我们代求，哈利路亚，在他宝座面前，耶稣为我们代求，他不但为我们代求，他也让我们可以在患难中间的时候不上仇敌的当，不被仇敌来仰望我们的主，那因我的救赎主活着，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约伯的所受的苦，我们没有办法来理解，我们没有办法来想象。但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就向约伯来显明，主啊，天地万物都是你所造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主。约伯他是被你所信赖的，是被你所信任的。主啊，你看约伯在你眼中是何等的完全，他是一个有义的人。主，他在你的眼中是完全的人，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在你的眼是一个敬畏你的人。主啊，感谢赞美你，对约伯有这样信任，你看他的完全，你看他的义，所以你会你也容许了那个撒旦来攻击他，但是主在攻击里面，即使他什么都失去了，他从头到脚连身体上也遭遇到这样子大的一个迫害，一个伤害，连他的妻子都来看轻他，来藐视他，他的朋友来误会他，但是主啊，感谢赞美你，主，你仍然看约伯是值得你信任的，你信任约伯。主，最后我们看见主也从约伯的身上真的看见我们能够从苦境转回，就是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代求者。主，我们能够为自己，为我们的朋友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主，好让因着我们在你面前选择走你的道路，选择以信心来到你面前，你要垂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已经先为我们祷告了。主，你就来帮助鼓励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读完了约伯记，我们的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盼望的。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就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坚信宣告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你的里面是有平安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